弟兄姐妹平安。星期四给这个长明和洪波发了这个信息以后，星期五就改了题目了，所以可能今天我的题目改一下哈，我们一起翻到雅歌，旧约的雅歌。旧约雅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旧约的雅歌，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读一遍哈，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把当说的话赐下来，主啊，也求你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敬拜赞美你的教会，主啊，是一个因你而欢喜快乐的教会，主啊，也是一个被你圣灵所充满的教会，主啊，让你的众儿女，主啊，都起来来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在敬拜赞美里边，主啊，得到释放，主啊，我们的在你里边，主啊，因着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灵性，主啊，在你里边，主啊，得着你的喂养，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个28号我们有一个受洗哈，11月28号，所以我们希望那个星期天我们有一些 celebration 哈，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更多的请慕道友来，我们一起有聚会有受洗哈。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雅歌哈，雅歌这本书在教会历史里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本书。那因为它是讲到，如果你直观的话，如果你花一点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的话，你会发现这本书实在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一本书。这个是所罗门，上一星期我有讲所罗门的传道书哈，现在讲的是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那是他在做王的时候一段非常美妙的一段爱情的故事。但是这一本书为什么会被收进到圣经的正典里边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很多神的儿女，当他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以色列人认为这本书是在描写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情。也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本书基本上改变了人类对爱情对婚姻的一个认识。你要知道在清教徒的那个时代哈，清教徒都是非常追求圣洁的一群人，他们认为呢，男女的婚姻就是为了繁殖后代，男和女之间很多的时候就像亲人一样。这本书被收进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就是改变了很多神的儿女对于婚姻的看法。我不知道你怎么认为婚姻哈，当然好莱坞已经把婚姻已经这个丑化，但是许多神的儿女在读了这本书了以后，真正的发现
神所设立的婚姻，在基督里边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神所看为美好的，是神所看为圣洁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是在上帝所祝福的婚姻里边，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当你读雅各书的人，你会发现他描写了很多所罗门和这位苏拉密女之间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爱情，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上帝量给人的一个范围里边，就是在那个婚姻里边。人类的这个爱情，神儿女夫妻之间的爱情可以是非常美的。同时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绝对不仅仅是让人类可以繁衍后代。神设立婚姻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他要透过婚姻来彰显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所以一个结过婚的人，我们常常对一个弟兄要说，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要为你的太太舍己。我们也常常的教导一个妻子，一个神的儿女，在婚姻里边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你会发现爱情这件事情，婚姻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神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让神的儿女透过婚姻来了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也是雅各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让我们了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那个最深的那个爱的关系。所以这本书被收到正典里边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让人们了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最深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你要了解哈，我们去这个我不知道以前我们这边有没有这个信仰别的宗教的。你知道很多这个我因为我岳母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哈，他说进到这个庙里面看到那么多的偶像哈，你绝对不会有一种你很爱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很爱你的这种关系，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很恐惧，你很惧怕，你想利用他。你看很多这个台湾的去庙里边求一个 number 哈，去中这个骆驼奖，后来这个 number 没有中奖，哇，这个很气愤，回到那个庙里边把那个偶像就给砍掉了，你知道？所以很多的河里边哈，每一次骆驼奖完了以后，河里边都有这个断腿断胳膊的这些偶像啊在那边。所以你看，了解到在这本书里边，神借着所罗门，借着这个雅各，启示了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和神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相信他。但是远远不止于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信心的关系，是一个信靠的关系。我觉得神和我们的关系，他要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提升到一个非常相爱的一个关系。一个爱的关系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一个关系。当我们在爱的关系里边，你会发现许多的事情都是非常容易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这个跟我太太交朋友的时候啊，去她家里边，哇，她给我做了一餐饭，我哎呦，吃完以后我觉得真好，那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了。结了婚以后发现她只会做那几样，前两天跟我说，她说这锅汤可是特别为你煮的，你知道吗？现在好像这个我也不能说爱情褪色了哈，但是当爱情褪色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什么东西都很艰难，有没有这样？ 以前追你太太的时候，哎呦，骑自行车骑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可以去看一眼，哪怕是三秒钟五秒钟。现在哇，打个电话都很难，因为什么？爱情褪色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重。神为什么要用一个最深的一个爱的关系来连接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读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雅歌里边是充满了基督和教会之间那个最美的一个关系。待会我们会讲到哈，你看这个教会哈，这个心腹，这个家偶，就有一句话，他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你知道吗？我们快跑跟随主，我们跟随主，很多的时候是咬牙切齿，咬紧牙关啊！哎呀，主啊，我要顺服你，顺服的简直是汗流满面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讲，他说：“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这个是最美的一种关系。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快跑跟随他，因为这位主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跟随他。所以这个是整个雅歌的一个背景。而我相信圣经里边最中心的主题也是爱。所以这个有人问远志明哈，说这个你认为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远志明说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字就是爱。所以你看整个的圣经，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在描写爱，也是在定义爱。所以保罗说哈，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保罗为主而活，并不是因为他贪图什么东西，也不是因为他很恐惧，也不是因为他看到这位复活的主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是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神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他说我就愿意为他而活。约翰也说好，神就是爱，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定义，神就是爱。耶利米书里面说，他说这是耶和华借着耶利米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这句话，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待会会讲到为什么主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强扭的瓜是不甜的。以前我们教会里边哈，有一个姐妹长得特高，哎呀，那个时候她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哈，这个孩子也很大了。那个时候呢，她是在教会的那个录音室里边做那个 tape。但我有一次我就去订很多 tape， 你知道，然后就坐那边，然后跟她讲，跟她聊。后来听别人说她的丈夫怎么追她呢？这个姐妹这个婚姻呢，稍微有点的痛苦哈。她这个丈夫呢，因为她这个女的长得实在是高的非常高，差不多1.78米左右，长得这个我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她这丈夫呢，每天早上就在他们家门口等着。然后呢，这个每一天她一看，哇，这个男的在这等着。就是到底去不去上班呢？就出去上班，这个男的就跟着他。后来这个女的就说：“我提早一个小时出门，提早一个小时。”第二天发现提早一个小时，那男的已经在外边等着了。提早两个小时，那个男的也在外边等着。哇，就是等了两年。后来这姐妹受不了，说嫁了，算了，嫁了。嫁了以后发现还是因为什么？这个爱好必须是双方的。这就是圣经里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说原来基督的爱就是上帝爱你，但是你也要爱上帝，这才组成了一个最幸福的一个婚姻。天国是一个婚姻的宴席，如果你不爱这一位神，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去天堂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你？你如果很恨神，你去天堂做什么呢？除非你深深的爱着他，他也深深的爱着你，你跟他在一起就充满了幸福。幸福是因为两个都相爱，所以当上帝爱你，他说我以永远的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保罗服侍主为什么那么幸福，那么高兴？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也是同样的，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信主了以后，后来读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就是讲这句话，原来基督爱基督。哇，那个时候我一读这本书，哇，就拼命哭拼命哭。那段时间哈，服侍主真是哎呀轻松之极啊，每一天开着车帮别人搬家，然后非常喜乐，然后在教会里边又是诗班又是司琴，然后又给教堂开门，然后又在校园团契里面做主席，然后又在福音组做组长。哇，每一天好忙的简直是，也就是那段时间头发白了，呵呵，太忙了你啊。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感觉非常轻松，为什么？很简单，爱的激励。我们养小孩子也是同样的，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的明白养小孩子哈有多辛苦，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很好了，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一勺饭一勺饭喂进去，对不对？尿片一个一个洗出来，多少衣服，多少给小孩子洗澡，小孩子发烧要抱着他骑着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去看，最后养到25岁，终于研究所毕业了。你知道吗？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撑得下来的。你如果有点理性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人怎么可能把一个小孩子多少顿饭呢？你想想，多少次的洗澡，是多少件衣服啊，对不对？为什么你能够养下来呢？很简单，因为爱，因为你爱他，因为你抱着他的时候闻到他身上那个香味，你亲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爱就能够让你撑25年，还能够继续撑下去，直到你进天堂那一天。这个就是因为爱，所以爱让很多的事情变得容易。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他和我们之间那个最深的连结还不仅仅是信心的连结。上帝和教会，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和他的儿女之间最深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当然这个婚姻是一个属灵的婚姻，这个爱是一个属灵的爱。只有人类之间是有肉体的，所以在婚姻里边，你要了解，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经历在婚姻里边那个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那个最深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哈，真的是如同基督爱教会，如同教会爱基督那样，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哈，爱是圣经里边一个最中心的，我相信是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除了信心，就是爱。爱是圣经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主题。所以约翰说，神就是爱。耶利米书中31章说，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们。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不是爱某一个，是爱所有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每一个。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段经文？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跟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就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彼得说，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就很忧愁了，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主啊，你知道。然后呢，主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看主耶稣没有任何用别的东西来问彼得，他没有问彼得说，彼得你圣洁不圣洁，你够圣洁吗？对不对？如果主耶稣这么问我，我就很慌了，你知道，主啊，我外表还可以，内心不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主耶稣没有问，主耶稣也没有说，彼得你现在你看你三次不认我，现在你是悔改的时候，赶紧悔改。主耶稣都没有，所有的圣经里边包含的东西主耶稣都没有说，主耶稣只说了一件事情，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是一个恒久的一个条件，当你爱主耶稣比这些更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可以喂养我的羊。所以圣经里面一个永恒性的主题就是爱。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圣经更新我们对爱的定义。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爱是什么？如果你看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你可能觉得爱就是性，对不对？性就是爱，或者是爱就是这个多交几个女朋友啊，对。但是在圣经里边讲到爱是一种品格，爱是，你看圣经里面讲的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舍己，爱是付出，爱是牺牲，爱是圣洁的，爱是去看去爱不可爱的人。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这句话是对圣经里边的爱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定义。除了哥林多书前书第十三章他说爱是恒久忍耐，这一句话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爱就是能够爱你那个不可爱的。上帝他的儿子爱我们，爱那些钉死他的，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定义。所以圣经改变我们对爱的一个定义。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的婚姻啊有没有褪色？我觉得我和我的太太啊现在这种关系，我觉得神正在改变我对爱的定义的观念。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不对，很新鲜，这个手一碰就有电的感觉，现在真是右手拉左手一点感觉也没有，对不对？但是圣经里边没有说爱是激情而已。当我的太太觉得她还能够为我煮汤的时候，当我看到她的时候，需要有更深的舍己的爱，需要有更深的牺牲的爱，需要有更深的付出的爱，需要有更深的那个完全的爱。神在提升我们对爱的认识和对爱的一个定义，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功课。我想哈，每个结婚五年到十年的，你都要需要学习圣经里边对爱的定义。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句话，如果你的太太现在生病了，你还爱她吗？那个时候都说爱，对不对？爱，对不对？如果你的太太很贫穷，爱不爱？爱。如果她年轻爱，老了也爱吗？爱。那个时候都说爱。前两天我太太跟我说，哎呀，那个，我说你这个结婚的时候可发过誓啊。她说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没法持守誓言了。哎呀，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做了让她很伤心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要改变我们对爱的一个定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升华。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要改变我们的。他让我们知道基督和教会最深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他要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和好莱坞对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第三件事情，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爱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爱才是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在伊甸园里面放两棵树，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让他的儿女接受许多的诱惑，因为爱是自由的，所以神没有强迫我们。所以也是在这里哈，你会发现哈，这个新妇的一个祷告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大家再来读这节好不好？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你可以了解，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必须是自由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包办婚姻不好哈，这个，但是我们和神是自由恋爱，神给每一个人完全的自由，你要不要爱他？完全的自由，我们和神之间是完全的自由恋爱，所以神没有来强迫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生有机会来选择，而且他觉得这个爱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所以神没有命令我们来爱他，神也没有强迫我们来爱他，神也没有用枪来指着我们来爱他，所以神要的不是那种爱，他也没有造一个机器人。哇，当神在天上非常这个孤独的时候，一摁按钮，哇，底下的这个一群人哈，在那拼命的这个机器的反应啊，拼命伸手，哈利路亚，神大我爱你，哈利路亚。你知道那个是没有意义的，神要的爱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用我们的自由来选择来爱神。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被神吸引，就是神让我们爱他是因为我们被神吸引。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你会发现在天堂里边每一个人都是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爱神的，在那里是一个爱的海洋，上帝深深的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深深的爱着上帝。所以只有你爱神，天堂才会那么有吸引力，才会那么美。如果你在天堂心里面想的是撒旦，哎呦，我真的是可想撒旦，那神说你还是去地狱吧，跟他相会算了。所以你要了解到真正的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有一个自由的跟他在一起的一个生活。只有爱哈才是最幸福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我们翻到往后翻，旧约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旧约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第31章第前面第一节，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哈。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说，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这一句话里边实在是隐藏了许多的奥秘。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永远的爱你，但是神是永远的爱我，神没有强迫我们来爱他，神用了一个方式说，我要用慈爱来吸引你。这句话基本上已经把雅各这本书里边所有最深的内涵已经全部包括在里边了，就是这一位神他要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最后来跟随他，最后来爱他。这是神一个方式，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他。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深深的明白两个 相爱的人才是最幸福的。只有神和教会是那么样的相爱的时候，天堂才有意义。
我以前看过这个戴德生和他的这个第一任的妻子哈，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嫁给他十几年，后来在中国大陆就给累死了。这个戴德生呢，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因为他要神差遣他去中国大陆，所以呢，他去中国大陆呢，这个就找不到女朋友。去之前，每一个人听说他要去中国大陆宣教，就跟他拜拜了，你知道？而且，所以戴德生呢，25岁去到中国的时候非常孤独，你知道？常常写信，因为他太孤独了。后来呢，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玛利亚。玛利亚是生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孩子。哎呀，这两个人哈，后来就开始，那个时候男女之间还不能交谈呢。哎呀，这两个就开始深深的相爱了。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戴德生终于实在不行了，就写了一封信给玛利亚。结果这封信呢，被玛利亚的监护人，因为玛利亚的父母都过世了，被玛利亚的监护人看到了，哇，非常生气，说玛利亚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戴德生是又穷，这个他非常看不上戴德生，觉得戴德生实在太差了，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坚决反对。所以这两个哈，哇，非常的痛苦。后来呢，玛利亚在这个英国的那一位真正的亲戚同意了他们的婚姻。所以有些好朋友就安排了玛利亚和戴德生一次会面，然后这两个第一次单独相会，哇，两个人说手拉着手在那里，一转眼说怎么天都黑了。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是中午差不多1-2点钟，说好像才几分钟几秒钟的时间，一转眼说哎呦怎么天都黑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爱的力量。当两个人是那么幸福、那么相爱的时候，哇，这个就是神最后要达到他和教会之间那个最深的那种爱的关系。当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26节来看。啊，如果看25节的话，也可以。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边，哈，玷污是一种病，是不够圣洁。但是在这里讲到，他说玷污和皱纹都是病。为什么皱纹也是病呢？所以你要了解到，皱纹是一种老化。当我们对基督的爱开始老化的时候，上帝说这是一种病，要永远的保持对基督那个新鲜的爱，对基督那个最发自起初的那种爱。所以圣经里边讲到爱是自由的，正是因为自由的，所以主耶稣说我要用慈爱来吸引他们。我们和神是自由恋爱，当两个相爱的深深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神最终要达到的爱。我们再翻回到这个雅歌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问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吸引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来吸引？ 所以在这里哈，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吸引我们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什么是神的爱？酒代表什么？酒是代表这个世界里边所有你在世界里边能够找得到的物质的享受，能够找得到的祝福，人间的爱情，或者这个世界的繁华，一切的成就，都带给我们一种酒的感觉。但是一个真正经历过上帝爱的人，你会发现爱，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相信我们的这一生一定会被金钱，会被成就，会被享受来吸引的，你会被这些吸引。但是一个真正经历过上帝的爱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上帝的爱比酒更美。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能够来体会神的爱。这个爱的力量是一个最大的，只要用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基督的爱是胜过这一切的。有一个神学家哈，非常的喜欢写书。这个在写书的时候呢，这个他有7个速记员，因为学问非常的大。然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就停止写书了。他说我写不下去了。他说因为我看到了那位主，在主的那个爱里边，他说所有的这一切世界上的东西全部成为草木禾秸，对我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神的爱是我们需要我们去经历的，很难我来告诉你这个爱是什么样的，是需要你去经历的。另外一个人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个非常重要人叫做查尔斯·芬尼，当他信主的那天，他说主耶稣向他显现，不仅向他显现，他说圣灵大大的浇灌在他里边，他说如同爱的海洋一样，我整个淹没他，他完全被圣灵充满。那后来呢，他说他终于去睡觉了，他说他一睡着，他说那个圣灵的爱的海洋就淹没他，他就醒过来了。完了以后芬尼就成为一个布道家，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所以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当圣灵来浇灌我们的时候，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爱充满像一个海洋一样，你就明白了神的爱是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的，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第二件吸引我们的事情也在这里讲，他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第二件吸引我们的时候就是神的香膏。当你明白神身上的香膏到底在指什么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事情是吸引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什么，然后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主耶稣就是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拥有者，所有一切都是他造的，都是他拥有的。他是那位无限的神，他是那位全知的神，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圣经里面也说他是谷中的百合，是沙伦的玫瑰，是
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活水，是好牧人，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这一位神来到地上，为我们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从死里复活。当你明白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的身上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香气，这个香气常常的吸引我们，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如果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往后翻一点，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从第二节来看，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当你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我不知道你明白明白，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吗？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吗？当你明白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君王，当你明白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当你明白他是全知的神，永在的父，当你明白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当你明白那一位他是那位全知的全在的，这位神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哈，如果你对你的太太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你身上是有香膏的，真的。如果你能够对你的太太这样，我相信我老婆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我跟她说：“哎呀，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学会顺服呢？”她说：“你就是你，你到现在还没有为我舍己，没有为我舍命。”她说的也许有道理的。我们真正了解耶稣基督是谁吗？我不知道我们了解不了解。你如果真正的了解耶稣基督是谁，然后你再看这位神为你做了什么，你的心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在座的每一位丈夫，你真正的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为你的太太那样的舍命舍己，我相信太太的心会被打动的。这个就是神吸引我们，神的爱情比酒更美，神身上有个香膏，每一次你靠近他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手上的钉痕。你看吧，当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那位复活的主是何等荣耀，头与发皆白，脸面如同烈日放光，口中一把利剑伸出来，他的脚像光明的铜，身穿长衣，然后胸间塑着一个金带， 手上有七个七灵，说话如同重水的声音，那完全恢复他的神性。
但是你要了解，这一位神曾经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痛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我想很多的人并不真正的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不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也是在这个雅歌里边哈，雅歌里边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舒拉密女哈，有一个牧羊人来看她，结果呢，这个舒拉密女就是这个雅歌里边这个女主角，和这个牧羊人呢就产生爱情了。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牧羊人跟这个舒拉密女说，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我要去远方，但是呢我很快会来接你。然后呢这个舒拉密女就在说，哎呀我在等我的良人，然后就到处问，你们知道我的良人去哪了吗？这是整个雅歌里面这个写出来的哈。他说终于有一天，你看哈，他说终于有一天，他说远方看到哈一个轿子，然后有60个人抬着这个轿子，有很多的军队来了，来到这个舒拉密女那儿，说要把她接进王宫。然后这个舒拉密女呢就跟着这个哈到了王宫，然后呢到了王宫看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所罗门王曾经乔扮成那个牧羊人，然后跟这个舒拉密女有了这个爱情，相爱了以后呢，然后这个牧羊人就离开了，然后呢有一天来接他来娶他。所以许多的圣经学者说，这个完全是在讲基督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本来就是那位君王，但是他乔扮成一个牧羊人，然后这位舒拉密女深深的爱上这个牧羊人，然后呢这位牧羊人说我要去远方了，说你等，我会有一天会来再来找你的。然后当他再来的时候是全部的军队，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君王，恢复了他的神性，来到那里要来娶他的教会来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新娘哈进到皇宫里边一看，才知道那位曾经乔扮成牧羊人的那一位，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所罗门王。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雅歌的第一段是在写什么？雅歌的第一段不是在写这个舒拉密女在想念这个牧羊人，雅歌的第一段是写到这位已经被娶到皇宫里边的这位牧羊女舒拉密女，她才发现她一直想的那位牧羊人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君王，所以她说愿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弟兄姐妹，神用什么来吸引我们？我们要常常的想到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神的爱。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爱是一个为我们舍己的爱，你会发现他的爱情就比酒更美。所以主耶稣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人为朋友舍命。我们不知道在座的弟兄有多少个为太太舍命的哈，有没有？我听说有一位弟兄跳到河里边要救他太太，感谢主，咱们教会有一位，那个我也是有一次地震的时候没有跑，跑到里屋里边去找我太太，所以我常常提醒他这件事儿，这个要提醒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会吸引我们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我并不是不明白上帝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另外的一种。我相信在我读那本生命的侍奉的书的时候，是圣灵一直在我的心中来做工。一个人怎么会深深的明白经历到上帝奇妙的爱呢？不仅是他认识到了这个事实，而是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他心里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如果读罗马书第五章，你就可以发现他说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他没有说圣灵把上帝的爱倒了几滴，而是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什么叫做浇灌？哇，就像大瀑布一样浇灌在你的里边，你的里边充满了上帝的爱，你为上帝的爱而哭泣，你为上帝的爱而欢笑。你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幸福，一种幸福是这个世界的幸福，你幸福的时候你很高兴，你会笑，对不对？还有一种幸福是属灵的幸福，就是你幸福的时候 你会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到上帝的爱浇灌在我里边的时候，我没有笑，你知道吗？哇，我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为他深深的爱我一直在哭泣。这是另外一种爱，是上帝的爱，是属天的爱，是圣灵的爱。当这种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一个不同的人。你明白这位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以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问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一个被圣灵浇灌过的人一定会说，主啊，这些东西都是草木禾秸。圣经里面形容一句话哈，当先知看到神的时候他说什么？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圣经说先知看到神的时候他说天地都在上帝面前逃跑了。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天地都在你面前不存在了。就好像你这个戴德生和玛利亚会面的时候，哇，这两个人在那里哈，这个如入无人之境，外边天黑了，外边谁在那里讲话，肚子饿不饿，全部都忘记了。你知道，所以人怎么样形容爱呢？叫海枯石烂，对不对？你知道，你和一个人爱的时候，你那个心里边的感觉就是海枯石烂的，你知道。真的就是这样，当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都变色了，唯有基督的爱是长存的。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说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为什么永远的爱？我相信这是我相信的，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堂里面，我们会看到纯金的街道。你会不会看到纯金的街道？对不对？我们会看到对你的赏赐。哎呀，比如说刘丽华姐妹，哇，真的是努力服侍主，神在那给她一个很大的一个 mansion， 是用宝石建造的很大的一个 mansion。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黄金的街道，就是上帝所造的那个天堂，哇，是无限的美妙奇妙。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时候你去这个世界有些地方，你会发现真是很美。黄石公园有没有去过？哎呀，这远远的是雪山，然后是那个河流，你知道，然后这一片的花海，然后是很多的牛在那边，哇，那真是美。很多神造的地方真的是美，你到了天堂你会发现比这个地上的不知道美多少倍。那是上帝所造的一个不朽坏的永恒的地方，是没有罪恶的地方，是充满了美美美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觉得习以为常的。真的，你看到所有黄金的， 所有的宝石的，所有的珍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存到永远的，这就是上帝说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当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渴望，上帝啊，这个爱是永恒的，你在那里边有一种永恒的满足，你在神的爱里边有一种永恒的一种归宿，你不会觉得厌烦的。上帝说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我们在天堂好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更多的被神的爱吸引。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神吸引呢？因神的爱，因神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爱的时候，这世界上所有的能够酒所代表的远远的不能够跟神的爱来相比。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你真的要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你真的要明白他是谁，你真的明白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每一次你靠近主的时候就被他吸引。上帝手上的钉痕是被我们，是吸引我们的地方。有一个牧师讲啊，他说我们现在有的人是秃头，有的人白头发，有的人近视眼，他说我们到了天堂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因为是永恒的，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都没有了，但是只有一个人还存留了他在地上的伤痕，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对不对？我的胆割了，我到天堂肯定会有胆的。他说只有一个人他在天堂里面永远的保留着他在地上的伤痕，就是主耶稣。他手上，当你每一次靠近他的时候，你看见这位永生的神，他手上有钉痕，脚上有钉痕，他肋旁有枪伤，你就明白上帝的爱是一种永远的爱，要存到永远的。他身上有一种香膏来吸引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最后一个，这里讲到神吸引我们的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真正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名号对你来说就变得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奇妙。我在这个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个弹钢琴的学生，这个跟她的男朋友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哇，这俩在那里实在是让我们很肉麻，你知道吗？两个人平常都是一本正经的，在这里两个人在那哈你来哈你哈你哈你的，哎呦，帮人觉得特别不舒服，你知道？但这两个没有，这两个感觉，哎呀，哈你哈你，哎呀，这个你去厨房把那个拿来，哈你哈你，哎呀，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感觉，你知道？当我们和神有了那个爱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名是非常奇妙的名。我们来看一下几节圣经哈，腓立比书第二章，主耶稣的名对你宝贵吗？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哈，他们那个公司哈都是一群这个都没有信主的，以前呢大家呢都整天的，你知道美国人常常是用主耶稣的名开玩笑的，你知道，亵渎主耶稣的名了，你知道？ 以前他也跟着一块亵渎，后来是姐妹信主了。他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很痛苦。我说你痛苦什么？他说这群人老是拿主耶稣的名开玩笑，然后我就常常发火，然后这些人呢就不好意思了，然后不小心呢又说出来了，然后就跟我说，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对你很重要。你知道吗？当你真正的信主，当你真正的爱主的时候，当别人亵渎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边有一种很伤痛的一种感觉，非常伤痛的一种感觉。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哈。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不仅他的名的威力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的名对我们来说是充满了甜蜜的一种名。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哈，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心里边有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耶稣基督的名是那最美的名，是最奇妙的名，是我们深深相爱的名，也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多么美的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写到，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我把我的话语赐给我们，赐给你们，我把圣灵赐给你们，我也把我的名赐给你们。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名不仅是甜蜜的名，不仅是我们相爱的名，不仅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我们再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儿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上帝为什么会因耶稣基督的名赐给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因为耶稣基督名是超乎一切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你可以看到主啊，因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是胜过一切的名，超越一切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我们奉耶稣的名医病，这是上帝的名，也是深深吸引我们的名。最后我们来看这个雅各，这个心腹在祷告，他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这个是神最后要与他的教会达到的一个境界，就是神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而他的教会快跑地在跟随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快跑跟随主的一群人？然后他说，王带我们进到内室里边，这个是讲到我们和主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我们不仅要服侍，我们不仅要读经，要聚会，要祷告，我们还要跟主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和他灵修的时候，那个最深的那个关系，这个是神要我们有的一个关系，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然后他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和神一个最深的，在雅歌里边体会到的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相信神要用他的圣灵来充满这个教会，也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主，也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也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敬拜赞美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火热爱主的一个教会。愿神来吸引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深深的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深深被你所得着的一个教会，主啊，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成为一个爱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快跑跟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被你圣灵所大大充满的教会，主啊，也成为一个起来宣扬你福音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奉